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我是主持人小梅，今天我们继续来播讲由旅美作家林世玉撰写的《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美国岁月》。今天我们来播讲第四个人物，京剧丑角的美丽人生——刘强。出国时只会 banana 和 water。前不久我又回了一趟纽约法拉盛诸暨锅贴，要了一碗豆浆，两个包子，一个人吃起来了。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觉很恍惚，我还是那个河北唐山来的小伙子，包子差不多还是那个味道。可是十几年前我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那时我刚到美国不久，忙于生计，每次买了两个包子就匆匆离开，而且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十几年过去了，我可以从容地坐下来吃包子，慢慢回忆过去，而且有了自己的事业和温暖的家，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女，最重要的是我和父母团聚了。我是1999年11月来美国的，一晃快16年了。当时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毕业不久，在河北省京剧院工作，一开始只能跑跑龙套，后来慢慢有机会演些诸如小鬼、大兵之类的小角色了。工作了一段时间，跟着裴艳玲，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出境演出，到过新加坡、香港等地，其中新加坡给我印象特别好，环境干净，民众素质很高。当时我就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到国外走走也不错。当时刚好有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建议我，你这么年轻，应该出去看看。一开始我心想，怎么可能呢？办理护照那么麻烦，而且出国费用也不低。我家在农村，没什么钱，但我还是有点小心动，征求了爸妈的意见，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就去问我叔叔。我叔叔是一个军官，毕竟还是见过世面的，他建议，让孩子出去试试吧。当时我想出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感觉到在圈里混成一个角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论资排辈严重，机会也不多。再看看团里那些演员，到老了也照样为一日三餐奔波，人生一眼就看到头了，没太大意思。于是我们全家开始四处筹钱，总算给我筹了6500美元，这笔钱包括办理签证，在美国第一个月的吃住等费用。当时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是1:8，一换算50000多人民币呢，可算是一笔巨款了。我们家在农村，经济一直不宽裕，我上学时家里卖了粮食才给我凑齐学费的。爸爸原来是开拖拉机的，后来年纪大了也开不动了。我原来和爸妈说过，毕业后就不要他们掏钱了，但是出国就花了他们这么一大笔钱，心里感觉非常愧疚。就这样，我和另外6个演员一起两眼一摸黑的就来到了美国。因为我在艺校几乎没学过英文，所以英文基础极差，只会说 banana 和 water 两个单词，因此在飞机上我一个劲儿地向服务员要这两样东西， 别的我不知道用英文怎么说。这件丑事至今还有朋友提起呢。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被安顿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华人聚集地。当时我们一波来了七个人，全是演员，其中一个是拉京胡的。对方负责接待的人给我们接风，在缅街的一个广东餐馆叫了一桌子饭菜，吃的还不错。第二天，接待我们的一个姓杨的男人说，对不起，暂时没有演出，为了生存，你们先去找工作吧。我当时傻眼了，说好过了演出的，怎么还要自己找工作呢？人生地不熟，英文又不好，怎么找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姓杨的名义上挂个剧社的牌子，实际上是把国内演员办出国，然后赚取手续费，后续的就不管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偶尔参加演出的生活。到美国一个月后，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新泽西一家华人餐馆洗碗。当时一连赶上圣诞节、新年和春节几个重要节日，餐馆生意很火，每天碗都堆成山。我从早上十点就开始洗碗，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忙的时候十一二点才回宿舍。可以说我那时把一辈子的碗都洗了，现在看到脏碗仍然害怕。头一周真是痛苦，起床时都感觉手的关节合不上了。最可怕的还不是洗碗，而是倒垃圾，垃圾桶和我齐腰，每次我都要爬上去再倒，人恨不得都快掉进去了，非常费劲儿。当时我一个月薪水是11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就是8000多元，很可观啊。所以每次累得不行，觉得爬不起来时，把美元乘以8，立刻就来劲儿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在团里一个月的工资才178元人民币，8000元人民币简直就是一个不敢想的天文数字。餐馆的师傅都是宁波人和上海人，他们喜欢用方言交流，我这个河北人没法和他们聊天，感觉挺寂寞的。有空给家里打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我爸妈至今还不知道我在美国这些年吃的苦呢。不过你这一写出来，他们就知道了。当时我努力攒钱，第一笔攒了1000多美元，赶紧给家里寄过去，感觉心里舒服了，自己终于可以给家里寄钱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省吃俭用，把出国时借的6500美元给还上了，同时自己也攒了1000-2000美元以备不时之需。我当时不知道，在美国如果病情严重时，医院是可以先看病再交钱的，因为在国内时查出有阑尾炎，我担心在美国要动手术，所以就给自己攒了一笔钱。这也是中国人防患于未然的惯性思维吧。这期间难得有一个演出的机会，齐淑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剧社要演《闹天宫》，有人推荐我演天兵天将。演出前要面试的，看基本功是否扎实。我表演了翻跟头、打飞脚、拧旋子，通过了。排练是在法拉盛少林寺进行的，那时餐馆一周休息一天，我就往这边赶。每次在路边买两个肉包子，在寺外囫囵吃完，因为少林寺里面是不允许吃肉包的。到这里能看到同行，做自己熟悉的事情，感觉特别开心。戏是在曼哈顿的一个剧场演出的，是个折子戏，一出戏下来差不多有20分钟，我挣了50美元。那时候我挣了钱舍不得花，说实在的，也没有花钱的时间和机会， 因为平时都在餐馆上班。有一天我在想，应该给自己买件和美国人一样的衣服了。都说要融入美国社会，那就先从服装开始吧。于是我走进曼哈顿一家服装店，挑了半天运动衫，店主问我要几号，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往身上比划，最后咬咬牙花了$60买了一件运动衫，很高兴地走了。周日我把衣服穿出去，一个同事诧异地问我，你喜欢 Yankee 队吗？这是他们球队的球衫啊。当时我很窘，我不是球迷，又不打棒球，穿着球衫岂不好笑吗？那件衣服后来再也没有穿过，可惜了我的$60啊。这中间还有一件丑事，一天我去曼哈顿，想学习老外买瓶雪碧在路边休闲一下，看到一个摊位，我就走过去说 Spring， 对方递过一瓶矿泉水，我摆摆手说 No， 他一脸迷惑，迟疑地给我递了一瓶雪碧，我高兴地接过来。后来才知道 Spring 是美国一个矿泉水品牌，雪碧的英文应该是 Sprite， 丑出大了吧。那个摆摊的老外看我英文不好，就想坑我一把，本来$1.5的雪碧收了我$5，最后另一个老外可能觉得良心不安，拿着零钱追过来了。当时的感觉是英文不好，在美国根本无法生存，连个饮料都买不了，还被人瞧不起。于是我特别想学英文，洗了3个月碗，春节也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经常问自己，你来美国只是为了洗碗吗？你是来搞艺术的，你的梦想不能丢。我知道要在美国立足，第一件事是学好英文。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不干了，想去学英文。老板大力挽留我，因为当时洗碗的基本全是上了年纪的，像我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多。可是我还是走了。我在法拉盛找了一家职业介绍所，交了$30介绍费。工作人员问，你做过服务员吗？我如实回答，没有。他吩咐，到时有人问你，你要回答做过。他又问，你会讲广东话吗？我说不会。他又提醒，你到时可别这么回答。然后教我一句广东话，会听一点但不会讲。很快职业介绍所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在法拉盛国宾花园大酒楼，现在叫明都酒店，打杂，就是负责给客人端茶送水，收拾桌子等。白天我上班，晚上我就猛啃餐馆用语大全，学会了芥蓝牛肉、少糖等单词。第二天上班，我就特别希望有机会操练一下。酒楼来的客人一般都是中国人，一天好不容易来了几个美国人，他们挥手示意服务员过去，似乎想要什么。于是我主动走过去问了一句 Can I help you？ 他回答 Can I have a fork？ 天哪，我居然听懂了。当时我无比激动，转身就去拿刀叉，因为太激动，手被刀子划破了。正当我往回走时，一个服务员拦住我问，你干什么呢？我说，帮客人拿刀叉啊。他冷冷地看我一眼，说，这是你干的活吗？然后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叉子，自己送过去了。我站在原地，心里想，你欺负我，不就是因为我英文不好吗？我一定要学好英语。带着这股劲儿，我开始猛学英文。我去世界书局买了起司英语的磁带，天天听，从来没有在2点之前睡过觉。后来买了一部收音机，收听侨生电台的英语节目，英文慢慢的进步了一点儿。 不久，一个朋友介绍我到曼哈顿84街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工作。起台是中国人，对我很好。他知道我在学习英文，就给我很多锻炼的机会。晚上经理一走，见有客人进来，他就叫小强上去练练吧。第一次几个客人走进来坐好后，我看着不像中国人，就走过去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对方用中文回答，准备好了。我和启台哈哈大笑，客人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听我解释他也笑了，然后很配合的和我讲英文。慢慢的练习机会多了，我的英文一点点好起来了，就想找个地方做起台。当时我每个月挣1000多美元，而起台可以达到2500美元。不久我找到新泽西州一家餐馆应聘起台，经理让我试用一天，当时就我一个起台，这边刚接完单出汤出菜，那边又来一桌，我跑来跑去忙得晕头转向，加上又是新手，于是出了一个错。一个客人点的是不辣的新加坡米粉，但我忘记提醒厨师了，结果端出来是辣的，客人吃不了，没办法，经理只好自己吃了。那天就一个午饭的时间，我就赚了60美元。但经理说，你没什么经验，如果老板来了不好交代，你还是走吧。于是我就走了。不管怎样，到那时我已经可以开口说英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开始学习到开口说话，我整整花了2年时间。听说日餐馆很挣钱，我就想找一家。从报纸上看到新泽西一家餐馆招人，可以教生手，我就过去了。经理是个台湾人，听我说了工作经历后说，你又会英文又会演戏，学做铁板烧吧，可以给客人表演。这样我就开始学做铁板烧了。一开始很难，两个手都要忙活，稍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做了3个月后，我有了很多回头客，很多客人一到店里就点名要我。我会英文，性格也比较开朗，爱开玩笑。比如我一边耍一边逐个问客人 Are you ready? 他们都会说 I'm ready, 但我却把铲子一撂说 But I'm not ready, 他们立刻叫成一团。3个月后，我的工资就和那些来了1年的师傅一样多了，但是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如果第二天是节日，头天晚上要准备很多食物，一般忙到凌晨2点才离开，而且铁板烧下面的火很热，烤得我很难受。当时我不想做了，经理赶紧给我加薪，加上小费，每个月有3000多美元。干了8个月后，我的工资和来2年的人一样多了，10个月后和来3年的员工一样多了，是全店薪水最高的。但我还是想离开。餐馆老板问我是否想自己开店，我说不是，只是觉得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身份黑了，六年没回国。2002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日餐馆 Minato 吃饭，其中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这家餐馆工作很挣钱，他什么都不会，一天还挣178呢。我心动了，走过去要了一份招工表格，回去找人填，因为当时英文还很烂。第二周给他们打电话，对方说你来吧，我就过去了。经理是个亚洲人，一直都讲英文，一周后我才知道其实他是台湾人。他说先试用一周吧，那时我特傻，因为坐惯铁板烧，习惯大声说话了，于是见客人进来就热情高喊 How are you? 有时把客人都吓一跳，加上英文不标准，口音很重，所以在一旁负责收银的老板的女儿就对我皱眉头了。她问经理，这人是谁呀？英文不好，声音还那么大，别要他。可是经理很认可我，觉得我手脚麻利，有工作热情，就问老板能否多留我一周，看我表现如何再做决定。老板的女儿勉强同意了。中午吃饭时，经理说你挺好的，但离我们的标准还差一些，老板说再留你一周，看你表现如何再做决定。接下来的一周，餐馆生意很好，我可是拼了命的表现，手脚麻利，翻台很快。老板的女儿看在眼里，她觉得我表现不错，说 Chang, you are good. 这样我就留下来了，一直到现在，每个周末还去上班。第一周我就挣了1000多美元，这还没拿100%呢。经理说慢慢给你涨吧，一个月下来我挣了4000多元。 Oh my god, 我觉得自己才干这么一点活，怎么挣这么多。那时我特别喜欢上班，一个黑人同事爱喝酒，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上班，我有时一周上6-7天，我可不怕多上班，刚好可以多挣点钱寄给家里。后来我买房子的钱基本都是那时候攒的，我自己几乎不花钱，不赌博，喝酒一点点也不多，原来抽烟后来戒了，可以说基本没什么恶习。这和我父母小时候对我的教导有关，小时候我和父母一起睡，夜里总能听到他们在聊天，谈如何处理与邻里亲戚的关系，谈如何做人做事，我对此印象特别深。现在我也喜欢睡前和太太聊天，聊天基本能解决所有的家庭问题。我爸爸妈妈对爷爷奶奶特别孝顺，奶奶去世前几年都是瘫痪在床，我妈妈洗衣喂饭，极尽孝心，这些都给我很大影响。我现在也很注重细节，回家先问候父母，父母累了给他们做做按摩，言传不如身教，孩子以后自然也会孝顺老人。在孝顺父母这一点上我还是很传统的。当时我的签证是 P3， 这是专门给一般演出人才的签证，时间是半年，半年到期后我又延了一年，眼看一年又快到期了，我赶紧给了当初把我们办过来的杨先生一笔钱，让他帮我办。谁知道他所在的剧社涉及给非演员办理 P3 签证，被美国移民局查了， 他没法去帮我们延长签证，于是我们就预期滞留在美国了。用一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身份黑了。我们后来找了别的剧社也办不了，这样我就没法回国了。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境，10年内不准入境。接下来足足有6年时间我都没法回国。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贵人，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至今都很感激他们。我在美国演出时认识了北京京剧院古师张丽萍老师和京胡琴师刘振国老师，他们和我很聊得来，彼此很投缘。2003年1月，正值中国春节，美国林肯中心要排练中国经典戏剧《牡丹亭》，导演是旅美华裔陈世征导演。张丽萍老师认识他，并且在这个剧目中担任古师。因为戏里需要一个老丑，而我以前在国内时学过老丑，还演过《苏三起解》里的崇公道，《乌盆记》里的张别谷，所以张丽萍老师就推荐了我。当时时间很紧张，只有2周背台词的时间，而我一个人要演28个角色，包括老丑、罗锅、土匪、官吏、群众、拄拐杖的、踩高跷的、划船的等等。导演问我行不行，我咬咬牙接下来。接下来后，我没日没夜的背台词，有时累得睡过去了，醒来后就到外面跑几圈。当时是冬天下大雪，我在雪地上一圈圈的跑，脑子里想的全是台词。后来一试演，导演一看行。牡丹亭从头到尾连演4天，舞台是开放式的，演员和观众可以互动。我通常是演完一个角色，火急火燎的跑到后台换另一个角色的服装。观众看了觉得很有趣，最难的是踩高跷，高跷有1米高，我踩在上面还要做动作，幅度很大。不过那次演出真是很过瘾，如果他们以后还排练，我愿意再参加。牡丹亭在美国反响很好，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我的身份已经黑了，有人告诉我，林肯中心在美国移民局有一个特殊的窗口，可以办理艺术人才的身份。我就跑到剧组主管那里咨询，主管是个白人女士，剧组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妞妞。妞妞告诉我，剧组需要的人都可以扮成O1，可是你身份都黑了2年了，顶多只能做 P3 演出人才签证，不能做O1艺术家签证了。我心里很激动，只要身份能火起来，不是黑的，啥签证都可以。没想到4天后他打电话给我，你的签证办好了，是O1。我那个开心啊，围着自己打工的餐馆的寿司台跑了一圈，大家纳闷的看着我，得知原因后他们乐了。到时绿卡办好了，你是不是要挂在脖子上再跑一圈呀？但是有朋友提出来，你如果出境可能回不来了，因为有预期滞留的记录。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随后跟随剧组到新加坡演出。那是一场规格特别高的演出，舞台都是真山真水真花真鸟，听说布置一次舞台要20万美金。演出非常成功，我的角色也演绎得很完美，受到观众和演出方的好评。可是高兴之余，我的忧虑又来了，我要回美国需要签证，可是美国移民官会给我办吗？正思虑重重时，舞台的广播突然响了，明天下午2点，请刘强和郭毅到后台 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会给你们办理签证。这怎么可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次日下午，我拿着自己的护照去办签证，签证官看了一下，就在上面盖了一个章，还说了一句 Thank you。 这意味着我又可以回到美国了，而且可以合法待下去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我都有点恍惚了，感觉像做梦。都是一样的，我以前为了办身份求爷爷告奶奶，吃尽苦头还不行，现在因为有了林肯中心这个平台，一切如此顺利。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觉得人这一生平台太重要了。你知道美国林肯中心世界闻名，美国艺术人才都以进林肯中心演出为荣。我这个中国河北来的小伙子，因缘际会竟然能在这里演出，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想来，我依然很感谢张丽萍老师、刘振国老师和陈世铮导演，他们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演出完毕，我们回美国了。入境时，我递上备好的材料，顺利过关了。想想真神奇，就这一趟演出，我的身份由黑变白了。因为欧婉签证是给艺术家的，符合办绿卡的条件，所以陈世铮导演给移民局写了一封推荐信，林肯中心出具了证明信。有了这两样东西，其他的材料基本都不用的。四个月后，我拿到了绿卡。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张丽萍老师、刘振国老师和陈世铮导演的帮助，我的人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恩。来之不易的家庭团聚。绿卡办下来了，我最开心的是终于可以回国看父母了。那时我整整六年没回去，想家想的都不行了。自然我爹妈也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在我出国的这几年，他们该是多么想念我呀。买了机票我回国了，到家已经是半夜了，父母依然在等我。看看灯下的妈妈，比六年前老了太多了，我百感交集，抱着她嚎啕大哭。离家这么久，终于见到爹娘了。当时心里有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时间不等人，一家人一定要趁早团聚。那次回国我住了两个月，我动员爸爸妈妈去办护照签证，可是第一次签证因为移民官怀疑他们有移民倾向，所以被拒签了。妈妈气得上火，回家生了一场病。我当时很心疼，后来又鼓起勇气动员爸妈再试一次，好不容易说动了，同样的原因去签证又被拒签了。爸妈心情就不用说了，我也很生气。你说他们有移民倾向，那我就考个公民，到时把他们移民过来。于是回到美国后，我就开始准备入籍考试了，通过后成了美国公民。其实我心里是不想这样的，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为了把爸妈办过来，只能申请公民。当纽约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说要把我的中国护照剪掉时，我可心疼了，问能不能不剪留作纪念，他们说不可以。一年后我又给他们申请来美国，到了广州领事馆，只见人山人海，非常拥挤。一个好心人告诉我，你是美国公民，有专门的通道和窗口，不必在这里排队。于是我父母找到那个窗口，把材料递进去，签证官看了以后递出一张红纸说，你儿子的报税少了，要找个担保人。看爸妈脸色不对，我赶紧走过去问明原因， 签证官是个挺好的人，他说别的材料都可以，你再找个担保人，然后把护照直接寄过来，人就不用再过来了。我赶紧打电话给美国的张丽萍老师，他一口答应了，立即整理了三年来的报税单，我一回美国就寄过去了。因为材料补齐了，爸妈的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了。2013年，他们来美国了，多么来之不易的家庭团聚呀！所以我们特别珍惜，给爸妈我什么都买最好的，最好的床垫，最好的蚕丝被，我把他们的房间和卫生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又给他们安装了中文电视台，带他们去华人超市买菜。一开始他们不习惯，经常想念唐山老家和邻居街坊，现在慢慢习惯了，一到春天他们就在院子的空地上种上番茄、黄瓜等蔬菜，挺开心。十几年来，我一直梦想着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现在爸爸妈妈来美国了，圆了我十几年的梦，我真的特别高兴。在美国的这些年，我很幸运碰到了现在的太太，说起我们的相遇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呢。2010年3月，正值我人生低谷期，我和前妻分手了，所有的积蓄都给对方了，我一无所有，精神颓废，人生态度消极，经常否定自我，不管是上班还是走在大街上，整个人都很麻木。一天我寻思着自己头发很长了，该去理个发，路过法拉盛缅街时，正好有人散发理发店广告，上面写着洗头送免费理发，于是我一路找过去，看到一个理发店就进去了，一个女孩开门了，我问你们可以免费理发对吗？她一脸茫然，没有啊。她看了看我手里的传单，一笑，你走错了，不过我们的服务也很好，你可以试试吗？他说话的声音真好听，像一股泉水，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灵。我闭眼，享受他给我洗头的感觉，听他和我聊天，偶尔偷偷瞟一眼，他眼睛大大的，笑容甜美，看起来让人很舒服。当时心想，给这个姑娘一个机会吧，让她成为我的妻子。她是马来西亚人，非常传统，不轻易出去和男孩约会。机会终于来了，我生日那天和朋友一起去她店里洗头，然后问她，今天是我生日，可以请你看电影吗？她不好推辞，就答应了。我们去新泽西看了《功夫熊猫》，那天她穿着 T 恤和牛仔裤，很随意，一看就是不重视这次约会，不过也没什么了，他毕竟同意和我约会了。我们约会了好几次，手都没拉过，我心想这样不行吧。于是一天约他去新泽西海滩玩时，我故意说去那边看看吧，然后不由分说拉起他的手往前走，他的手抖了几下，但因为我转得很紧，所以没有松开。之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哈德森河边看烟火，当时的情景太浪漫了，我很想亲他一下，谁知道被他的降龙十八掌给推开了。我很幸运，最后终于娶了她。她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孝顺老人，而且很勤劳，周末也不闲着。2011年，太太给我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2013年，儿子出世。现在的我可谓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天都要出去打拼，哪怕刮风下雨，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有一种使命感，感到很幸福。每天下班回来，看到家里的灯亮着，心里感觉特别温暖。我知道妈妈肯定又在厨房忙碌，做我爱吃的菜， 进门看到爸爸舒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孩子在地上玩耍，我感觉特别舒心。为了老人能安享晚年，孩子有幸福的童年，我再苦再累也值得。工作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吃妈妈做的饭菜，土豆丝、番茄鸡蛋、炸酱面、千层饼、芝麻饼，每样都那么好吃。每次妈妈看我吃饭就笑，看你那挨饿的样子。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突破自己，说实在的。现在家里的经济负担也不小，但是我特别愿意为了家人去奋斗，不怕吃苦。一路走来，我总是不甘心，觉得自己就如戏曲台词所说的，非池中之物，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在日餐馆打工时，我认识了一个北京人福先生，他在我负责的桌上吃饭，和我聊天，对我印象不错。第二次他又来我桌上，问我是否想做电器销售，他可以教我。当时我已经开了一个小礼品店，卖小水晶珠子，所以一时没有答应。有一天他亲自到我店里来说，我都三顾茅庐了，你就过来看看吧。盛情难却，我就到他的公司看了看，还跟着他跑了几个零售商，后来就跟着他干了。跑了2年，生意一直不太好，于是我跳槽了，到一家卖电线和视频线的公司做了4年，收入还不错，时间也很自由。因为我和客户关系维护得不错，所以公司经常派我去收账，可也不是都那么顺利。期间也遇到很多糟心事。一次，我去一个中东人那里收账，当时他在给别人付钱，我走过去说，你该付给我们钱了。他居然粗暴地嚷嚷，下周给你钱，我不想看到你了，你给我滚出去。我忍着气出去了。第二周我买了几包香烟给他送去，他心情不错，痛快地把钱给我了。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每次我去送货时总是买2大桶汽水给他手下的员工，他们很开心。一次，一个员工让我给他买红牛，老板转而斥责他，抢也没挣多少钱。后来我又跳槽到一家印度人开的大电器行，因为东西太多，学习要花很多时间，于是我干脆自己开公司。因为电器销售干了10多年，所以我很清楚这一行的来龙去脉，知道零售商需要什么。平时我经常去拜访零售商，周一在纽约皇后区、曼哈顿、上城、 Bronx 跑，周二在新泽西跑，周三送周一订好的货。说是一个公司，其实就我和另外一个销售员，因为在美国人工成本太贵了。生意中也会遇到刁难的客人，特别是收账时。一次到阿拉伯人开的公司收钱，连跑3次都没收上。第4次到那里时，老板正带着3个孩子在那里玩，他说自己会跆拳道，我趁机走上前说自己会中国功夫，然后当着他们的面翻了几个跟头。孩子很开心，老爸自然就痛快地把钱给我了。当然要钱大部分时候主要靠磨，但有时候急了也会和客户吵架的。 从2012年开始，除了做电器销售，在餐馆打工，我还学着做点安利，目前已经做到白金级别，每个月最多时有3000多美元收入。每周一三五晚上，我都在法拉盛听安利培训课程，讲课的是陈满森老师，他带领的超凡团队是全世界直销业绩第一名，非常厉害。
经常想销售产品，必须先把自己销售出去，只有对方先接受你这个人，才能接受你的产品。有一堂课专门讲如何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还有夫妻如何成为一辈子的情人，如何成为孩子的好朋友等课程，教人如何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经营好，把家打造好，才能把销售做好。在这里，陈老师把销售做成了教育，非常高明，我听了特别有收获，所以有时也带太太去听。这个行业不需要学历、财力，但需要学习力，它是我所从事的几个行业中最有发展前景的一个，我很看好它。我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边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销售团队，一边继续做电器销售。陈老师超凡系统学习的理念对我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也特别有用。有一天，一个北京客人拿着一张报纸广告来到我所在的日餐馆，他说从报纸上看到周一到周六有龙虾打折，经理说广告登错了，周六没有。因为不耐烦，经理骂了一句脏话，这位顾客不乐意了。
眼看战争就要爆发，我赶紧走上去说，大哥，出来吃饭要开心，不要生气。他气呼呼地说，今天孩子考试考得挺好，本想带他出来吃顿好的，谁知道碰上这档事儿。我就猛夸孩子聪明，然后安顿他一家先坐下，自己去找大老板了，建议晚上这顿饭应该给他们免单，因为是我们广告登错了。老板同意了，最后一家人吃完饭开开心心地走了，还多给了我20元小费。这些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我都是在安利培训班上学到的。原来我脾气很暴，开车遇到情况就会大骂，现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了。可以说在美国的这些年，我一直在突破自己，每年甚至每天都有新的收获，而且前面会发生什么奇迹你永远都不知道。美国是个比较公平的社会，你只要尽最大努力去发挥长处，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美国最吸引我的地方。以前在国内时，看到团里那些老演员的人生轨迹，我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将来是什么样子，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班上的大多数同学还在不同的艺术单位混着，只有两个算是混成角了，上过春晚什么的。如果我没出国，可能也是在团里混着日子吧。美国社会如果用两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自由。对中国人来说，他自由的可能有点过分，比如可以打着牌子随便骂总统，可以随便集会游行，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经济发展也很自由，没什么条条框框，办事也不用找关系。在这里，适者生存，强者可以尽情展示自己。我们那一波来美国的7个人，十几年过去了，目前据说还有一个人在超市搬干货，一个在做指甲。每个人的境遇如何，取决于他心里是否有向上的动力。我在艺校上了6年学，吃了很多苦，把自己的意志力练到可以克服惰性的程度，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打拼，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可以说是一天天的好起来。我前几年买了现在这栋房子，花了52万美元，这个社区的黑人和犹太人较多， 白人相对少些，至于华人则是少而又少了。我旁边一家邻居是巴西人，我们有时会请他们一家过来吃火锅，他们很喜欢。我们种的黄瓜、西红柿也会和他们分享。另外一家男主人是黑人警察，对我们非常友好，冬天帮我们铲雪，秋天帮我们剪草。美国人特别注重社区关系，对自己社区的人很友善，会主动帮助他们。我们中国人性格本来是比较内敛的，但看他们这么热情，也被打动了，从而回报他们同样的热情。我性格还算比较外向，所以融入美国社会比较快。在日餐馆，我很多同事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巴西、菲律宾、波兰、韩国等，像个小小的联合国。我们经常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般都是 AA 制。有时我带外国朋友去法拉盛玩，以前的朋友很惊奇，说我居然结交了外国朋友。平时在熟悉的环境，我很少会想到自己是中国人，觉得和周围的人没什么区别。一次在纽约 Bronx， 那里是黑人区，我在一家银行的玻璃里看到一个中国人，不禁感叹，这里居然还有中国人。后来定睛一看，里面原来是自己。只有到法拉盛，我才会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因为大街上走的几乎全是中国人。一次在停车场看到一个老外在骂中国人，其实是他自己的错，但他却用语言侮辱中国人。当时感觉中国人在美国还是少数族裔，尽管美国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他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平等。我本人没有遭遇过什么歧视，但我的一个韩国朋友遇到过。他出生在美国，英语几乎没有口音。一次在商店排队交费时，一个老外想插队，他抗议，结果老外来了一句 Welcome to America。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很有感触，很久以前在我上班的中餐馆，经常有一个中国女人和美国丈夫领着混血女儿来吃饭。小姑娘很漂亮，中国妈妈可能希望孩子多学点中文，所以经常和她讲中文，但不时被爸爸制止 Don't speak Chinese with her, that makes her look stupid. 别和她讲中文，那样会让她显得很傻。这个美国男人当着旁人的面都这样指责妻子，可见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很明显他对中国人还是有歧视的。我有两个孩子，尽管他们出生在美国，但我觉得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所以应该多学点中国文化，而不是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现在主要是我爸妈在带他们，他们会说流利的中文，甚至会讲唐山话。有时听他们讲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些话，我都想乐。我希望他们多学点中文，以会说中文为荣。多一门语言不但对他们将来的工作生活有好处，关键是可以找到自己文化的根。不过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他们的中文，而是他们的英文，他们几乎都不会讲。到时入校肯定要上 ESL 班，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这不，昨天我女儿又用自己的英文把邻居身高两米多的黑人警察讲得无言以对了。回想自己这30多年，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美国，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管怎样，我依然爱吃妈妈做的菜。有个朋友开玩笑，中国话变得了，中国心变得了，但中国味永远变不了。而且我骨子里头依然很传统，比如孝顺、节俭这些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都保留着。 美国人喜欢享受生活，口头禅都是 Enjoy, Have fun。 过了今天不管明天，他们太自由了，缺乏自我约束。我一些美国朋友30多岁了还天天酗酒，喝得醉醺醺的。但中国人不一样，从小苦惯了，习惯凡事防患于未然。我经常想起戏剧《吊金龟》里的一句话，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盼有时。拿这个教育孩子节俭。到美国15年了，有时还会想起刚来美国的情景。那年冬天雪很大，冬末夕了，我站在雪地里给家里打电话，他们问起我在美国的